CFM I ask you 为你揭开时事的面纱。
C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Jacob 贾克伯。近期呢，我们就在新闻当中呢，就看到一名马来女子呢，其实就在 TikTok 上面呢，就是怒斥某场的这个美食节，他们就认为说这个美食节的价格非常的高，味道呢又非常的差。然后呢，他也认为说自己付了钱，难道呢不能说实话吗？不过呢，这个一针见血的这个言论呢，确实真的是引起了无数网民的这个共鸣的，甚至有很多的网民呢，其实还有出来就是聊到，就是说因为这个摊主呢可能面对这个高昂的租金，迫使呢这个价格呢水涨船高的。但是也有很多人就反驳啦，他们就说到价格可以贵，但是品质呢必须对等，否则消费者凭什么买单。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呢应该要好好的去探讨，就是这个美食节背后的一个经济效益啊。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非常开心邀请到了黄凯顺，就是理财专家呢，上节目来跟大家聊聊的。欢迎凯顺老师。
是，大家好。
那这时候呢，我想问问看一下凯顺老师首先呢，我们先不聊就是这个财经的这个部分，我们先来聊一下，就你认为说美食节它是美食天堂，还是一个高价的这个陷阱呢？
是，针对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不能够就是所谓的用个人的这一种的评估，或者是个人的感受呢，来做出一个所谓的一个很主观的一个判断啊。我想首先我们必须要来了解到底什么是美食节。那美食节呢，当然是不是一个人在做啊。我想基本上呢有三个方面啊，有三方面在共同凑成啊。第一就是主办方，第二呢就是商家，或者是那些每一个摊档的那一个摆摊档的那一个做生意的人。然后第三方呢就是客户，就是我们去旅游去品尝美食的这一些人这三方面的人呢我想都抱着可能不一样的这个宗旨跟目标来去到的那个美食节。这个 organizer 或者是主办方肯定的，他可能会抱着，我想可能会有点文化的价值吧，文化的推动力或者是美食的推动力，但是背后呢很难就是绕过这一种的经济的这个目标啊。我想呢，如果你要办一个活动，你没有那一种的经济的推动，没有那一个经济的效应，没有收入，怎样办下去呢所以呢，收入是他们其中的一个要求，或者是一个他们的宗旨跟目标。然后对于那些参与的那些商家，那些摆摊摊那些摊主，我想没有人是为了美食的目标去执行他的使命吧当然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些背后的一个动机，但是呢如果没有那一种的经济的效应，他们去这么辛苦去参与这个美食的这个活动，难道就是为了使命吗所以当然我一再强调了，我们不能够抹杀所有的商家完全没有使命但是呢到最后那一种的经济的这个动机，或者是盈利的这个目标呢肯定是有的所以两方面，主办方跟这个商家都抱着这个经济的效应跟经济的目标来参与但是呢游客或者是我们这些的客户群，他的态度跟目标跟宗旨呢可能就跟前面两方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去这个美食节肯定也不是为了赚钱了我们的目标反而是为了品尝美食，然后另一方面呢又要好，又要便宜，又要好吃的。所以你看看，当我们去思考这三方面的这个动机跟目标的话呢，都已经出现了一些的矛盾了那你怎么可能会每一方面都做到满意呢所以由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就不能够就是直接的来评估它就是一个高价的陷阱，或者是就是他们刻意的要把这些设计这个来是一个圈套来让我们当然他们的背后的动机都会有关于到这种的提倡美食肯定会有的，不然的话他怎么会去做这个，他不做别的呢所以当我们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够太过主观。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就是美食节，我想我们要欣赏的，或者是我们要值得我们去参与的，就是说肯定的美食节就是百花齐放，因为美食节嘛，去到那边肯定应有尽有，而且呢是各种的口味各种的选择这个肯定会是 能够达到我们的这个要求跟目标。假如我们去美食节是抱着这一种的态度，你去到一个地方，你不可以，你不需要，我为了喝一碗红豆冰，我必须要去到这个 Penang Road，然后我要吃一碗叻沙，我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我要吃一个这个马来人的口味，我要。所以，假如我们去美食节，你有这样子的要求，你能够在一个点，在一个地方就能够看到所有的品尝各式各样的那种的美食。这一个目标呢，你肯定不会失望吧？因为这个就是美食节最基本的可以提供给我们的。然后至于价格这一方面呢，还有它的美味方面呢，我想我们的要求不应该太高吧？我们站在商家跟主办方的这个角度来去看一看啊。我看到就是那一个这个社论的这个评语，比如说又要求比巴沙马浪还便宜，又要比巴沙马浪好吃。由你去做吧，各位。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当然我们可以要求，但是能够不能够就每一种的要求都能够达到那一种的标准啊，或者是达到我们的满意，我们也要去考量别人的这个需求，别人的这个位置吧。那假如你由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负面的评价啊，可能就会适可而止了啊，当然。我们不能够完全就说啊，反正我就是去消费，别人乱乱开价也是可以啊，当然也不可以这样子的啊。只是呢，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美食，当然那个食物的那个品味，会参与这一种美食节的，肯定就不是大厨吧？所以你对这种的这个品味的这个要求，可能要有所保留，或者是不要要求太高。然后他们这个摊档的这个租金所要给的那个代价，我想也不会低过巴沙马浪吧。所以，假如我们要求又要好吃过巴沙马浪，又要便宜过巴沙马浪呢，我想这一种是不是很合宜的一个要求啊？所以，至于这个美食节是不是高价的馅饼，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就是凭着我们一次的这一些的经验。一些人的评估，我们就做这一种的判断啊，这样子是有欠公平了啊。当然啊，间中我们所遇到的这些问题是可以探讨、可以改进的啊，但是就不至于我们一竹竿打翻一船人的，就是全部都是美食街就是不好的，就是陷阱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应该了，我们应该有所保留我们的评语啊。这个就是我个人的看法。
时事的密码由 TFMIRSU 为你解开。
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其实也知道说，就是在这个物价上涨以及生活压力加剧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公众，他们对于性价比的这个执着呢，是超乎大家的这个想象的。那是不是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折射了更深层的一个社会经济的一个焦虑部分呢？
我觉得对性价比有要求是每一个人必须有的。假如我们假如你看到有人根本没有这个要求，就是那个钱就是花出去，也不要求你的价钱要合宜，或者是你的这个品质要好，完全没有要求的。如果一个人是这样子的话呢，我想那一个人肯定是败家子吧，或者是他肯定就是多少钱都不够他花的，因为他对价值观一点都没有要求，他对品质一点都没有要求。所以有这一种性价比要求的人呢是。是很正常的啊！我首先要认可性价比的要求是正常的，我们必须有的，应该有的啊。但是性价比这一个要求是否会变成一个我们很难达到，变成我们很焦虑，制造更多问题给我们，让我们到处都碰钉，你要求的东西达不到，反而增加给我们烦恼。我想这一种呢，我们要对性价比有更深层的这个认识哈。就比如说，假如我们要每一次的消费都要达到那个性价比呢，我觉得我们自己身为一个消费者，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懂得很有智慧的去选择，而不是让别人来供应。选择跟供应是完全两回事的。你要别人来供应给你的话，你就不能够选择性价比一定高，因为你又要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我想这个世界上是肯定是找不到的。那假如你要好的话呢，可能那一个价钱就不是这么合宜。那假如你觉得价钱不合宜的话，你可能不应该要求这么高。那假如我们的那个尺码，我们的一个衡量，我们考量的这一些点呢，能够按照这一种智慧的去思考， 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选择你觉得性价比好的地方，而你不是任重的，就是跟随众、跟潮流啊。比如说，我们去到这个地方，因为口碑很好，我们就跟着去。哎，你发现到这个价钱很高，哇，我们就在埋怨了。所以，当然我们可以去埋怨，可以诉苦，但是你要去思考哈，有很多东西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我们要考量到很多东西。那我就做一些的简单的一些比喻吧。我觉得，假如我们为什么我说性价比好的是选择回来呢？比如说哈，我经常我会很喜欢，我会去一个人或者是带着我的家里人去一些的公园呐、啊，去到海边呐、啊，来去欣赏风景，无所事事的你坐在那边很清闲，那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休闲的地方。可是就有一种的这一个状况啊，我就发现到，不管我去到哪里的海滩，我是说在马来西亚本地啊，不管去到哪一个州属、哪一个海滩呢，几乎是很少很少看到这一些华人的家庭会出现在那边，大多数都是友族同胞。然后你去到那一些的公园的地方，你看到也是同样的一个状况啊。那你去到那些高价的商场。高价的购物商场啊，我就不用讲那些名称了，你都知道啊。那你看到那个脸孔啊，完全另外一个族群。那其实我并不是在讲某一个族群为什么会这样子，我是在影射所谓的性价比是选择回来。那假如你要的就是一个所谓的性价比高，你要的是休闲，你肯定不会选择去那一种高级的商场。然后你说哇，这里的性价比怎么这么差？我出了这么多钱。拿到的这个回馈不是很好，那你可以选择嘛，啊，那一个商场不是规定你一定要去报到，它是给你多一个选择，你觉得你的消费能力到这个程度，你愿意接受这种的价格，又想要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回馈，这样子的所谓的享受的话呢，你可以选择。那你觉得这个不是很便宜？或者是超出你的那个这个对价格的要求，还有很多的选择，甚至有很多不需要收费的地方啊。你可以去到海边，你可以去到海边的那些路边摊，你坐下来喝一杯咖啡。哎，我觉得我自己本身觉得那一个感觉，那一种的享受呢，肯定不会输给一个那个有星级的那些餐厅。对于我来说了啊，这个难道不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个享受吗？但是假如我们不愿意给那种的消费，你又要去那种的场所，然后过后有很多的埋怨，那就变成这一种的这一个。其实我们不是说，有性价比不好啊，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本能，有这样子的态度不好，不是的，而是我们没有智慧的，我们错误的、不适当的在使用对性价比的这个要求哈、啊，我们没有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反正我们去埋怨别人，在这方面做得不好啊，那。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这一种的标准，那你觉得这个标准不适合你？反正选择多的是啊，假如你要免费的，来公园吧，去海边吧，哇、哦，那个是实在是太好的一个性价比的一个休闲的地方了啊，这个是一个比喻了啊，所以假如我们明白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对很多东西有不合理的要求了啊。谈到另外一个，就比如说到旅游方面啊，我们一直都对这个旅游的这个。性价比的要求是什么呢？如果要旅游，要孝顺父母，要给家里人好的，我们都一直很向往往国外走。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个非常切身的一个问题啊，我要提醒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你的外国是别人的家乡，你的家乡是别人的外国。很多外国人都忙着来马来西亚旅游，我们又忙着去外面旅游，所以你不要以为哦，外国就是肯定是好的。那如果只有外国是好的话呢，那怎么，我们马来西亚又变成外国人来的这个地方了？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当我们在思考一样东西的时候，你真的要去很广的这个层面来去思考。我们不要有那一种的外国的月亮都是比家乡好的那种的心态来加在这一种的性价比的要求这一边啊。那么如果你要把这个加上去的话，你又要便宜，又要有达到这一种的外国的月亮好的话。怎么可能性价比会好呢？啊，所以呢，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这一种的压力呢，是我们自己本身，我觉得是选择回来。啊，假如你用智慧的方式去衡量， 那你就会在你觉得合宜，肯定的，我觉得合宜的一定不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失望的，只是说我们失望很多时候是我们对那个不合理的这个要求感到这个失望啊。假如你按照这个常理，你给他一些合宜的一个衡量，那你的失望点呢，可能就会降低了很多了。
走进时事，TFM I Ask You，让你无所不知。
其实我们这时候呢，就要回归到我们刚刚所谈到的这个新闻的这个背景哦，就是说到如果呢，就是一些地方的活动可能就因为有很多的这种负面评价而失去了一定的这个吸引力，它是否真的是会影响长期的这个旅游发展，或者是一些商家的这个参与度呢？
假如我们往这一方面来探讨的话呢，有很多层面，或者是有很多不同的角度，我们可以去看的。因为现在的这个网络很发达的一个时代，这一种的埋怨啊，或者是负面的这个评价呢，或者是这一种的所谓的过高的这个要求的这个情况啊，我们时常会看到啊，因为有很多时候。你看到那些评语哈，那些给评语的人，你不要以为他都是切身经历者，他也未必是受害者，他可能连看都不没有看过，到都没有到过，但是就插一个脚，凑一个热闹，反正有人来讲话，哇，他今天可能就刚刚好又看到这个，哇，他就借助他可能过去的其他地方面的这个经验，又或者是因为今天的心情不好，就在这边抒发他的心情，就大谈特谈。然后很多人看到这么热闹，全部都进来。那我刚才讲的那个啊，你不要以为所有在给负面评语的人都是受害者，或者是现场的参与者，很多都是凑热闹，或者是根本不懂发生什么事情的人啊。所以，假如是因为来自这一方面的这个评语的话呢，我看我们就不需要太过介意吧。啊，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完全忽略这一些的负面的这个要求。负面的这个评语啊，比如说那个负面的评语是有它的这个可参考的这个因素的，是合理的。他们讲到的东西是有道理的啊。身为商家或者是主办方，我们一定要给予合宜的评估、反省或者是改善。那假如是一意孤行的，你讲你的，我做我的，我想这一个活动肯定是办不久吧啊，因为到最后。要让一个活动，要让一个节目，成功的话呢，你少不了一定要很多的这一种的游客，要很多的大众的公众人士去参与，所以公众人士的这个感受和他们的这个所讲的话给的评语是值得我们去参考的啊，但是就不是一味的盲目的去所谓的不断的每一个评估，我们都要去符合。啊，因为要合宜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种的这些负面的评语，到了这个主办方和这些商家的时候呢，真的有必要好好的去坐下来去探讨这些东西是真的吗？他们讲的东西的真实性是存在吗？是少部分的人还是大多数人都这样子讲呢？然后这一些他们所给的这些评语这些负面的评估是合乎逻辑吗？还是只是单方面的在发挥？在发泄他们的这个情绪啊。假如我们以这些来去评估的话，合宜的事项我们加以改良，我们给一些的改善，做一些的重新的定位，那我们就能够在来临的下一次的活动呢就办得更好。那假如能够办得更好的话呢，这个活动就能够永续的再进行下去。那假如这些商家跟主办方完全漠视或者是不理会这种的评语。你做你的，你埋怨你的，我做回我的。那我想，就这个自然就会淘汰了啊，自然而然的这种会被淘汰啊。所以呢，对于这一种，这个是否会影响长期的这个发展就是看多方面的，主办方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主办方的敏锐度跟对这一些各方面的这个要求，跟对这个所呈现的这个价格，你的摊位的这个这些的要求啦等等要拿捏得很好。 那才能够永续经营啊。
它确实呢是需要多方面的这个考量呢，我们才能够知道说到底它还是能不能够，就像凯旋老师所说的，是长期继续的，就是维持或者是经营下去哦。
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
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呢，在还没正式的结束之前，也想问看一下黄凯旋老师有没有什么事想要再次的补充，或者呼吁让听节目的一些朋友对于今天这个课题有更深一层的了解的吗？
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社会状况啊，复杂的情况是什么呢？太多选择了啊，太多选择啊。其实有一句话呢，就是太多的选择其实是不好的选择啊，没有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我还记得当然我这把年纪了，就想当年，想当年呢，就是在我们之前的那个年代呢。选择不是很多，所以我们的这一种的接受程度会很高。就是当你有什么东西，你都会很珍惜，你不会随便随便的，就会给很多的埋怨、发牢骚、吹毛求疵。这边要抓缺点，那边找什么？有的给你的话，你已经很珍惜了啊。但是来到今天，当这一个所有的东西都充满选择，都这么多的这一种的这个竞争对象。竞争的那一个对手，每一个人都充满选择的时候呢，反而让我们很头痛了啊，让我们就有一种的选择的忧郁症了啊，因为太多的选择反而是让我们无从下手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的人，我们必须要很有自己本身的一套，你要有自己的智慧，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你要有自己的对这个理财跟这个所谓的。就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性价比啊，我们都要有自己本身的一套。那假如你自己本身没有一套的话，或者是你自己本身的价值观不巩固、不稳定，你是随波逐流，就是跟着别人去走的话呢，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了啊。首先就是你会被带入一个这个消费的误区，因为很多人去的地方，可能。那一个价钱并不是很合宜啊，那在这一方面呢，性价比啊，假如你是很注重那个性价比的话，可能我们在一方面我们想要符合这个潮流去追逐这个潮流，另外一方面呢，你的荷包就大出血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自己本身的一种的评估，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的这一种的所谓的方向，你就不会随众的。啊，甚至失去了自己的这个这个本质，随众，然后到最后呢，你可能就会引发，就会招来很多的这些负面的这个效果。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对于这一个选择也要有自己本身的一套你就按照自己的能力那你自己觉得自己本身在哪一方面是可以到你一定要有一个定价你要有一个 budget 比如说我吃一餐。我的预算是多少，而不是你吃一餐，你去人多的地方随众你知道了这个方向的话呢，你就会选择合适你的那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呢无论怎么差，你的性价比都不会离开你的这个定位就是你所得到的这个物质的这个供应都不会离开你所付出的太远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些都是我们现代人。尤其是到这么多选择、这么复杂的这个社会里面，最基本所必须有的每一个人要有自己的一个定位，要有自己本身的消费能力的一个评估我们才不会遇到这些的这个问题。然后第二，我觉得在这个社会里面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本身的问题要去面对我们可能可以多一点的为别人去设想那你的要求。就会比较合理，就不会太高。那我们所遇到的这个问题，或者是会让我们烦恼的这个事情，负面的这个情绪呢，可能就不会这么频密的这个发生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必须要去四条，必须要拥有的一种的消费观念假如有了这样子的消费观的话呢，可能我们就会自己本身会过得更好了，不会到处碰壁，每一天都埋怨，然后到最后。又或者是，如果你每一样东西都让你很开心的话，你的钱包钱是不够用的所以这些都很重要了这些拿捏的好。 这些价值观都做得正确，有智慧的去评估啊，我们就能够在合理的情况呢，保持身心愉快啊，钱又花得少，又不会有一直都有负面的这个情绪啊，那我们就能够好好的就活得很好了啊。这个就是我对于今天我们活在这么复杂的这个社会呢，我们必须要有的一种的应对，或者是自己本身的一些的智慧了。
好，我们非常谢谢呢，凯顺老师呢。当然，我们要套凯顺老师的一句名言呢，就是"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所以，就希望大家呢，就是学会理财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就是把我们所有身上的每一分钱呢，花在对应的这个地方，然后也不会让大家呢，就是有可能更多一些负面的一些情绪，然后也不会有所谓的这个网络更多的一些舆论呢，导致可能有一些主办方可能真的没有心情呢，再一次的把这个活动呢继续的办下去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谢谢凯顺老师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
好，谢谢大家啊，拜拜。